对中国大陆流行的一端，那这是主要的了。这个我们把这主要的列出来。其实这个危害最大就是东方闪电或者叫全能神，那么其他的几个已经都没有什么活动的空间了，基本都不行了。像贝利王啊、三班普人呐、或者是这个新约教会啊、灵灵教，这都没了，几乎不多了。长寿主还有，长寿主这个长寿主派有。啊，三
基
熟，
督很多，
二两粮，
二两粮，
在农村，
还有喝凉水的叫什么呀？
二两粮就是三熟，
三熟就二两粮吧。谁来介绍一下三熟？
还有那个韩国的异端呢？
来来来来，汪浩，汪浩来介绍一下三熟，麦克风给你。
明年我们传道到四，
在前面来，
到那个
就在这儿吧。
那个
讲讲三熟是怎么回事？
那个，我当然认为三叔就是三叔了，
都认为三叔，
都是姓三叔，姓三叔，我以为是姓那个三，一二三的三，叔叔的叔了。我说这个大概徐生光是三叔，其实他们有一个叫三叔，一二三的三，叔，叔就是救赎的叔，还是跟这个三班仆人的这个班次有关系，就是一班、二班、三班。那么他最主要的就是米缸里只剩二两米，吃不完。在农村那个破坏力迷惑性非常大，就是说你反正只要吃到这个二两米，他说还有二两米，就是你要撑着吃，撑二两米，每天撑二两米，他一直会有二两米，就是这种，把整个四川那边
真的会有吗？
有啊，很多人有说有这样一个神，就一个神迹出来，他们很多说就二两米，那我别的不清楚，就是说三熟跟二两米，就是二两米，它这个二两米永远是吃不完的。在
核心信仰，核心是什么呀？
核心的就是姓三熟，我也不清楚他们。
三种救赎嘛。
三熟。
他是挪亚洪水时代第一次。
我不清楚。
第二次救赎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人叫基三宝。
三叔，我不清楚，我这个基本
是什么呀？
我不清楚，这倒不清楚。
洪水时代的挪亚，
人很多，非常多。
洪水的，哎呀，这个西部灵城我看过呀。西部灵城不是这个西部灵城他写的不是吧？灵城七部有一本书啊。
灵城七部
那不是他，好像是吴兰玉写的灵城七部。
那不一样。
那个，大家就回去查查吧。这个纪三宝，这个小子胡成。异端啊，这个是异端啊，这个不是极端啊，这个他完全这个二两米都能救赎了，这不是异端吗？
他们不讲十字架，
不讲十字架哈。
您不要认为他们讲十字架，没有十字架。
那耶稣讲什么？他讲耶稣。
没有讲十字架，
也不讲耶稣了。
讲那个
洪水时代。
他强调
是这一块了，最重要了。
对，
这块不重要。耶稣时代吧，算好像。
很吃香，因为他讲的是不打针不吃药，可以得医治。
不打针不吃药。
啊。
家里只有二两米，每天二两，撑着二两米吃。
大米小米啊。
五脏他不管，全部可以，不是病，不要种病，不要干活，家里只有二两米。
不干活也。
不干活，不干活。
就每天吃二两米，那得吃粥啊，那不饿死的。
是全家吃二两米，他会行神迹吗？
三叔，有一个这个湖北的三字教会的一个领袖，有一天在香港看到我，他说他信主就从三叔信的，我说后来他说他就去一个三叔，他就以为是这个是 uncle 那个叔嘛，他就去了，后来人就传的就信了，信了以后呢，他回来到三字教会，他发现这个不对了。三教的教导虽然有 liberal 的东西，但是他还是按照圣经讲嘛，那他就觉得不对了，他就这个三叔是异端，他就出来了，他原来是个党员，是个干部，也就所以看来这个在湖北那边是蛮影响蛮大的。
四川很多很多，
湖南整个农村的市场都给他占领。
啊，湖南
整个的农村，
四川也有，
四川几乎的农村，
所以看来三叔跟吃辣椒有关系啊，这个湖南、湖北和四川都吃辣椒的嘛。啊，
一场运动啊，好多人信三叔。
他都不说二两辣椒呢，二两米干嘛？这个，我们可以研究研究教义。那这个我们这本书里没有啊，可以研究研究他的教义，看看他怎么一回事。你们可以做作业，把他写出来也行啊。作业写出来也挺好。
还有
什么？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这边列到的。
不少异端。
韩国异端都有什么？
韩国有个异端叫马可楼。
马可楼谁有研究认为是异端？
青年会，青年会。
那个马可楼在中国有，在中国城市教会还是很有影响。
很有影响，叫
朴保罗，
朴牧师，
就朴保罗。
很有影响。
韩国异端，第一个马可楼是吧？
还有那个就是什么金基东，那个。
马可楼第二个呢？叫什么？
金基东的叫金基东的，他然后影响到。
青年会是异端吗？
耶稣青年会。
耶稣青年会是异端吗？
那个他是那个统一教的出来的。
统一教的。
耶稣青年会是异端。
就是韩国那个文先明的统一教出来的一个叫张大卫还是叫什么？他控制很多媒体。
张大卫嘛。张大卫就是我嘛。
另外一个。
我也叫过张大卫。还有谁？还有谁？韩国还有什么？韩国极端也蛮多的，传到中国很多的极端，很多错误。马可楼是长老会出来的，马可楼从长老会出来的。马可楼就是马可楼，这个是长老会的一个分支啊。反正记住了。在中国大陆的韩国宣教士，反正你要小心。这个我不是说这个一棒子打死他们所有的韩国人。去中国大陆，因为我在韩国宣教的时候呢，我去布道，他们我就知道，那韩国的被韩国主流教会排斥的，都往大陆跑，知道吗？都往大陆跑，这个确实要小心。那有的是敛财的，控制欲极强的，那然后呢有自己的教义的，啊，说马可楼被定位过异端，没有错。这个长老会把他们定为异端，我问过长老会，后来马可楼自己说长老会给他们平反了，也不是平反，是长老会有一次找了一些马可楼的这些主要的领袖开过一次会，他们就是平反了，但那个会人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关于神学上，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主要强调大概是，有点这个说怎么说？这个道成肉身吧，就你也可以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在你的里边，你就在主耶稣里面，你就可以从小耶稣小基督，然后慢慢你就好像也具备这个神性了，这有点像新纪元的一些东西在里边，好像是他说的不那么明显了啊，但是有这个说法，那就更严重一步了，那个一般的马可楼没到那个程度，那更严重。所以呢可能传到中国的马可楼也更变味了。记住这个在中国这个共产主义这个信仰垮台之后，在这个真空的情况下，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准确的不准确的都进入到中国。所以我们这个神学生一定要懂得护教啊，不懂护教不行。所以传福音的时候是传福音，但是在教会管理教会一定要懂得护教，用纯正的信仰带领教会。这个说，据说有个报纸叫《基督日报》，跟他们有关系，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了。王宇新牧师说有关系。
他们有个调查，在那个2007，《
基督日报》没少登我和远志明的行踪啊。据说是耶稣青年会办的啊，非常有钱。那个这个领袖叫张大卫，没错，张大卫是这个大卫吧？
是
张大卫。所以这个马可楼在美国有，我认识一个马可楼教会，这个牧师呢，他讲的东西怪怪的，他跟长老会有点关系，马可楼，但是我不知道他怪在哪里，但我也没认真听，但是我听大家反应怪怪的，周围的纯福音派的牧师也写了一些他的言论进行批判，这个你写的啊？
不是我写的，就是过来。
那念念有几个异端？看一看韩国的，我看这是网上的，
这是他们办的电子版，有印出来的。
基督教异端批判中国韩国，谁写的？
赵
古道啊，他是不是异端呢？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当时这本书有印刷出来的。
不了解我们都得问一下了。
他的这个书有印刷出来，然后在那个福音大会上有发过。
在哪个福音大会啊？
就是中国那个生命季刊的，好像我记得。
生命季刊的。那真的，我念一下吧。东方闪电派，这个我们都知道， 一端目录啊，赵本山，啊，不是不是赵本山啊，赵维山，
就是那个东方的
邓女，邓女就那女基督嘛，是吧？第二呼喊派李长寿的，第三三班仆人派徐盛光的，第四贝利王派吴阳明的，这我们刚才都讲过了哈。这门徒派祭三宝，就是你说那二两粮了，就是那个门徒派祭三宝的，这个，然后呢，凌凌教滑雪河的，这个对我们也讲过了，肉道成肉身派毛世珍的，肉身成道派毛世珍，一会儿我们看一看了，主神教刘家国，永生善道派张梅光，新约使徒教会江瑞仪，这我们讲过了啊。信徒信心啊会左坤，凡物公用派梁家业，那么宇宙教派教会奉圣音，这肯定是假名了，奉就是侍奉的奉圣音，圣就是这个圣洁的圣，音就音响的音，宇宙教派还有弟子会祭三宝，看来祭三宝有两个了哈。祭三宝门徒会和弟子会差不多了，其他的中国一端还有冷水教，你看我说了有了吗？广西鹿寨方舟事件，拉杰教，横尼派，河南升天事件，山西末日教派，萧山教会，萧山教会有一端吗？
有
吧？萧山可是这个挺活跃的，各种教，不管三字家庭都挺活跃的啊。还有长寿派、赵维山派、大中国经营执事本部。全球教会、灵灵派、新约教会、主神教，这是从生派，这都讲过了。天主教、安息日、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地方教会、统一教、天父教，还有天父教呢，还有救恩派，这都韩国有关系。你看，不姓朴就姓都姓朴。统一教是文贤明了，这个不是异端了，这是邪教，跟没关系。耶稣中心教会，韩国耶路撒冷教会，李楚石，基础的楚，还有瑞玛福音宣教会，李明范，安商红证人会，这也错误的，宾雅特运动，多伦多祝福，姜文本，他把姜文本列为一端了，姜文本是一端是极端啊，姜文本是爱修葡萄园的创办人。葡萄园教会的创办人，中国的这个爱修园就受他们的影响嘛，受姜文本影响，所以他把它列为异端。以利亚教、朴明浩，这肯定是这个韩国的啊，这个是异端。多乐坊传道运动，多乐坊啊，叫柳光珠，这肯定是韩国人啊。万民中央教会李载禄。这肯定韩国人啊，韩国人，你看，还有新天新地教会，李万熙，这韩国人，还有其他的韩国这个异端，挺多的，啊，韩国异端给你念一下，你们能记就记。大声教会，大声喊叫那个，啊，爱天教会，哈利路亚祈祷院，釜山第一教会，星光灯台中央教会，新村传道会。还有家族咒诅论，多位宣道会，宣教会，不是宣道会，是宣教会啊。绿山教会，啊，就是红绿的绿，山就 mountain， 绿山教会。龙门山祈祷院，还有朱思教会，啊，朱玄教会，朱玄，帐幕圣殿，伊马武斯宣教教会，东方教。世界一家公会、天道馆、永生教、庞菲利亚收割人、灵性训练、耶稣王权世界宣教会，啊，他叫宣教会的都是韩国的比较多，啊，这个美国的叫宣道会，这不一样，是这个 Alliance Church， 这个是不一样啊，这个宣道，这里边叫宣道的异端挺多的，这名起的。然后还有这个神权道学研究所，耶华新侍奉，伊甸圣会，日月山祈祷院， 保存话语协会、江西中央教会、太白祈祷院、大福祈祷院、耶稣传道协会、特里斯·迪阿斯新纪元运动、基督教科学会、天赋儿女，啊，还有其他，这挺多的。啊，这有一本书，听说这些东西还不全呢，还有啊，啊，你还这个，啊，就是，但是你要了解一些了。你要，所以我就说你没有办法嘛，你就研究真钞吧，啊，就好好读圣经吧。这个你一读圣经跟圣经不一样的，就是都错误的，就完了，对吧？这个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你作为神学生，人家问你说某某教会怎么回事啊，你一点都不了解，你也说不过去啊。你还得除了研究真钞以外，你还得了解了解它，了解了解，然后呢，这个可以知道它一些特点的，是我们这个很，因为它特点很明显。这异端的特点都是满足一些人的这个欲望，满足人的欲望，满足人的这些这个骄傲的这个心，所以就比较容易上当受骗。一个如果谦卑的仆人，这个也不太追求世界，也不太追求荣耀，不太追求名利的，就比较不太容易被掳去。所以有的时候去了都是，那天他们那些人去新加坡去什么。去受训，我说你们受什么训呢？新加坡谁能训你们呢？你们的国内家庭教主领袖，新加坡算什么呀？新加坡谁能训你们？你们去干嘛去？不就想玩去吗？都观光去，你知道吗？不要这个。有一天说请你去耶路撒冷，给你们出机票，给你们集中到北京，全给你们抓了，一样的，别去。那祭三宝我们认识一下，刚才谈了这祭三宝影响挺大的啊，三熟的祭三宝，救主祭三宝，82年生，哟，这么年轻啊。28年的那都死了，都28年。
死了，早都死了。
他写82年，啊，不可能28年吧？
不是28年，
28年写90多岁了。
早都死了，死在监狱里。
听我讲啊，陕西省耀县农民祭三宝，祭三宝自称是活着的耶稣，是第二次成肉身，这不跟那谁一样吗？跟东方闪电。又声称他的属灵妻子许明朝代表圣灵，妻子圣灵，他是圣子，太过分了。祭三宝就成了三熟，许明朝成了许熟，祭三宝是许熟，看许熟为神所预备的妻子，并主张这是雅各书3:11-14的应验，他声称他们俩是圣灵里的夫妻。祭三宝婚后有两个孩子，但都死了，后来又得了一个孩子。他认为这个应验了撒迦利亚书13:8的话语。祭三宝先选12个人为门徒，开始门徒会的活动，门徒会又称为蒙福派或者二两粮。这个就，那么祭三宝呢，称自己是基督，从事活动，初期在河川或者峡谷，外国山地等进行。那么这个医治疾病，给信徒生命粮，使得健康。他们又奉靠三熟和许熟的名祷告，主要教义是这样子的啊。门徒会的核心教义是主张三熟是耶稣，跟刚才说的不一样，许熟是圣灵，太太是圣灵，他是耶稣，这个跟这个不一样啊。这个不是洪水时代，这个他这个，这个不一样，可能瞎传呗。这个你们见过这三叔啊，真的挺多的。那然后呢，生成这个他们夫妻是两棵橄榄树，两个金灯台。三叔具有赦免罪的权柄，这有点像洪秀全似的。生成凡加入门徒会的信徒，只要写下自己的罪并提出来，罪恶就免了，并成为高等信徒，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那他们将圣经看作是死的文字，所以不许信徒读圣经，只读三熟的书。他们胡说，说主再临的日子并不取决于耶稣的景况，而是三熟建立西安国的日子。西安国不是那个西安啊，不是圣经的西安，是中国的西安。就是再临的日子，因为以赛亚书2:3在西安与西安的发音相同。他们要求人吃饭定量， 每顿信徒每顿要吃二两或二两以下，其根据是新约约翰福音六章和列王记十七章，即认为五饼二鱼一把面一点油就是生命的粮食。此外他们反对水洗，主张要用什么洗啊，记得吧，知道吧，谁知道，
学洗，
学洗，吓死了，主张火洗，是实实在在经过火的举动，这有点这个交鬼的东西。其实这个这个台湾人从监狱里出来要卖火盆嘛，他大概就这意思了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强令人即使患了病也不可以服药，对吧，是这样的是吧，啊，他们要求人呢与世俗政权斗争，把公安局说成是圣经里的蝗虫，这太平天国似的。门徒会妄称教主就是啊耶稣，再临呢也是通过教主才能成全，他就是意思说他是三叔就是基督，他不是说我们的教主是基督，是他的教主三叔就基督。那再临也是通过这个三叔才能成全，人罪得赦免也是通过三叔才能成全，且认为西安国被建立的日子就是主再临的日子。然而圣经教导我们说耶稣的再临所有人都能看见，门徒会认为圣经是已死的文字，从而把救主的话视为圣典啊，否认神的特殊启示。此外呢他们的行动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对社会表示不满，叫人对抗政府。所以这个要小心啊，这个成天谈政治哪天成三熟了你们就麻烦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千万要小心，在教会里少谈政治，多谈信仰，多谈我们的这个纯正的信仰，多谈圣经，不谈政治啊。这个有些人他也利用人这个追求啊理想的心情，公益的心情来搞这套东西，这个很多的封建的会道门也是这样的嘛。发行的刊物大家记住有啊，火烧经济看过没有啊，打倒东方风俗，慈祥母爱，也是慈祥母爱，好像我看过，可能不是这个，闪光凌晨等等，这个是欺骗性很高的啊。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三叔我们没有找到这资料，这是在这里边找到了，大概差不多是吧，跟你们所听到的差不多。还有一个肉身成道派，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这个要肉身成道，那这里边就中国就出现肉身，这个人是辽宁人，叫毛世珍，毛泽东的毛，世纪的世，贞洁的贞，那是个男生啊。其实他是刚开始他就出席教会而已，80年开始另立山头，94年创业，现在既不是传福音时代也不是讲道的时代，而是行为的时代。他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你看所有的中国的异端都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或者耶稣再来，或者是耶稣的弟弟啊，或者是什么哈，反正这个你这刚才那个三叔称的老婆被圣灵，他是圣子，你是不胡来吗，这是就整个湖南湖北啊，对呀，这湖南湖北就很多人信，真有人信吗，
哦，农村不得了，
有现在特别多，大概有80万
啊，在湖南湖北啊，所以啊我一个朋友在国内当作家的，有天给我打电话说不张国立啊，你现在中国影响大的了不得呀，你这个以后你别传什么耶稣了，你就建立个宗教当教主，那家全跟你走，敛财要多少钱有多少钱，你这胡蛋，这胡说这个。那我说你这个你根本不认识真理，我告诉你，你就是你自己建立宗教你也是灭亡的，就是现在中国就这么乱，你只要有人揭竿而起说我是个宗教我是神，就有人信，知道吗，有这么多荒谬的说法，只要读过圣经懂一点的这个圣经真理的人都不会上当的，你看就那么多人上当，80多万人，肯定里边有基督徒，原来教会的基督徒都有，他就拉基督徒。那么这个毛世珍呢，这个肉身成道派啊，买地盖房与其追随者一同居住，96年就死了，他曾预言说如果他死了第三天会复活，结果没有复活，结果烂了。继承人是山东人，叫李强，李强声称自己神的代表，是最后的亚当， 又把长春一个离婚的女子认定为最后的夏娃。
在一起了。
他们的读物叫《末世林歌》，读过没有啊？还有《路条》等等。主要的教义，得救成圣的过程。肉身成道派认为，宗保耶稣把罪人从牢门救出，然后才能借着真道带入重生的义门。这个过程改为啊，又改于变两个部分。改就是指耶稣的第一个身份，是以神新约宗保的名义进入世界之牢笼中，拯救被约的罪人，体现罪人之阴性层义。便是指耶稣第二身份，是以神新约真道的名义敞开生命的义门，使称义的义人得重生，见证义人必因信曾得生。经过如此改变的人呢，就好像从恶狼变成羔羊一样，或者从第一个亚当变成第二亚当，就从亚当变成基督。这是他们的主要的理论啊。然后呢，这个还有讲复活，他讲他们声称说他们可以复活，这是道成肉身，不是道成肉身成道派，肉身成道派。非常荒谬啊。马可楼，王牧师对马可楼有多少了解？马可楼是韩国的一个异端了。嗯。
在东北。
你接触过？哎呀，马可楼是这个主要强调说这个也是道成肉身，也是肉身成道，好像跟肉身成道有点关系。就讲这个对，讲这叫他们不太讲爱，讲爱不多，侠日很多，所以进里的人很难出来。啊？
他是有营的，王子说他这个是有营的。
在国内有，在美国好像啊，美国那个教会倒没看见什么淫乱。那个长老跟我很熟，是个律师，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也在我的布道会绝志信主的，后来跑到那儿，后来做了长老。他们那里边就是离婚的人特别多，离婚的姐妹都在那儿，所以那教会90%都女人，那个都是离婚的，在那里边。阮立明曾经拍这个上了一个电影叫什么呀？《彼岸》，曾经拍了他们教会的一个夫妻，花了10万块钱，拍完以后呢，去了好多次，拍完以后他那个见证挺好的，结果拍完以后那个他们不让演了。他们那个夫妻不让演了，因为那个也是那个他们离婚呐、什么闹啊，闹了很久，后来又复婚，表示和好，就后来他们也不想演，后来就给赔了阮人民10万块钱，就我知道的。那这个还有这个贝利王，知道这人吗？吴阳明啊，被枪毙了，不管他了。还有永生善道派，咱们刚才没讲到，河南的。小派，永生善道，啊、新约教会我们讲过了哈。使徒信心会，左坤这个没讲过，这也是小型的啊。还有凡物公用派，教主梁家业声称自己是全能神的化身，为拯救世人而来，自称是救世主。92年，梁家业在广西宾县开始设立凡务公用派，选用管理员千夫长百夫长，准备创建一个50万人的精锐部队。凡务公用的谬论是，由于人类罪恶滔天，所以神会将利用滔天洪水和毒蛇猛兽来施行审判，所以要到指定地点躲避灾害，等候进入方舟。只有进入方舟才能进天国，信徒只有结婚才能进方舟。94年8月28号是世界末日，火星将与地球相撞。那个时候，救主梁家业会升天。如果信徒不听救主的话，就会灭亡。因此，信主要变卖家产奉献给教主。这是不是低级的骗局嘛？这不是？听过啊？后来94年8月被判死刑。94年8月被判了，政府判了死刑，枪毙了。宇宙教会，反正你听着怪名，你一定要小心得了啊！还有弟子会，也是纪三宝创办的，这个也要小心了。中国其他的 简单说，机构从他的这个异端，冷水教教主黄焕新，广西人啊，广东人，啊，有冷水，就读圣经的时候，每读到水字就停下来，生成下面一段就是圣灵在今年的启示，啊，主张有病不服药，只要祈祷喝凉水就好了，嗯，禁止庄稼使用农药，结果许多信徒不治而死，许多田地被害虫所害。91年被捕，啊，然后呢，拉杰教，啊，教主叫陈才秀，99年发起于湖北武汉，啊，没说什么什么什么毛病。山西末日教派，就是这个挺吓人的，预言耶稣再来，到一个地方等待自杀。这个到一个指定地方，结果耶稣没有来，很多人失望自杀了。嗯，萧山教会发起于杭州郊外，礼拜不由一个人主持，由凡受洗的信徒都能同等资格，在礼拜中无论何人都可以平等的说话。教会任命长老，但并不按例，通过祷告和合议的选拔，长老单纯的做行政方面的工作。无论是谁，若想在讲道中讲到预先性告诉长老，就可以进入程序当中。萧山教会这不是什么太大问题的，知道吗？可能异端极端，然后呢什么这个就这些了，差不多了啊。多伦多祝福，他把多伦多祝福也化为异端了啊。多伦多政府谁了解啊？我看过他这本书啊，叫多伦多圣校。多伦多就成为圣校派或者宾雅特运动，90年代由多伦多的啊这个开始的，由中国在多伦多留学生传入中国大陆，主要遍及海南、广东、福建等地，信徒追求圣灵充满时被击倒或击杀，常常狂笑、哭泣、讲方言、身体摆动，主张神迹医病、按手祷告，将恩膏传给别人，着重于摇滚乐敬拜，忽略整全福音的信息。那么这个是这个就所谓的极端灵恩派了。其实这个还有重生派、哭重生派，全国范围内叫懊悔派。那么有些学者认为该派是极端，有的认为是异端。创始人是谁啊？你们应该认识吧，徐大哥嘛，我也认识。徐永泽、徐永玲，大哥三姐嘛，这我都认识这两人。当然，这个我们有的把徐永泽称为极端了，有的不会把哭声从事派称为异端。哭声派这哭声从事派，这个就哭嘛。这个不哭就没得救嘛，啊，没有被圣灵充满就哭嘛，啊，只要听到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之声才能停止，否则就一直哭，要苦待肉体，哭到嗓子嘶哑为止，跪到膝盖出血为止。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他们在生命会中传讲时，强烈强调哭3天，因为约拿在鱼腹中，耶稣在坟墓中都3天。保罗也在3天大马士革眼睛不能见光。重生派发起76年在旷野神院、生命会、真理会、同工会等组织，本部是使团，本部训练福音使者40天，然后拆派到各地，叫他们去领受生命会，学完生命会的人再通过真理会学习，啊，他这一条就一级就往上上，然后再到同工会，然后选拔为成为当地的柱使，听命于使者，而使者听命于使团，成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后，选拔使者培训，再拆派出去，啊，这样的。他的刊物有《十架救恩的恩惠》《真理之光》《生命之道》等等，啊，这个重生派呢，偏重人为情感，断言听见声音、看见异象才能得救，啊，这个重生派。那后来这个重生派因为徐永泽被抓，徐永泽后来被判了，差点被判死刑。那赵天牧师。这个找到美国国会，这个美国国会就开始声援，就徐永泽就登在了《纽约时报》很大的照片，就是这个中国的地家庭教会的领袖要被判死刑，后来中国政府就没有判，要不然也跟这个什么零零教、什么凉水教一起都毙了，你知道吗？这因为这些异端呢，确实他们搅乱社会治安。那也确实使人这个被迷惑，然后进入到封建的里边去，所以政府也挺怕，啊，共产党非常怕这些东西，知道吗？其实这个纯正的基督教他们可能并不是很怕，他主要怕这些东西。 所以就很多也是从政纯正基督教也受影响。那么这个后来徐永泽是河南镇平县，84年的平顶山创立，那个最高机构全方位议会，下设七个牧区。后来这个他的有一个分支叫华南福音使团，也被称为华南教会。那个他这个领袖叫龚明亮啊，
龚胜亮
被判了无期，也要判死刑。后来也是美国说话，傅西秋说话的嘛，是吧？傅西秋找到美国国会开始为他们说话。
王仪他们还去那个
调查。
对，
那么这个主要是这个徐永泽呢，编出教会基本建造草案，提出了实现中国文化基督化、全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这个与其主义统掌权，这是赵天的观点啊。但是他谩骂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是仇敌、魔鬼、红衣怪兽，煽动信徒与执政掌权者恶魔征战，末日临到啊，然后信主的人得医治等等，祷告时叫人哭。受其影响，许多群众不想生产，不想干活，一心等待升天。这是这个对他们的，当然这个徐永德绝不会承认说这些东西是他的啊。后来当然这个教会现在也是没了。就国内因为徐永德坐牢出来以后是三姐后来是三姑啊，大家都叫三姑嘛啊。前段来我们教会了，三姑来我们教会了，抱孩子给他那个一个学生看孩子。我看三姑来了，他我不能叫三姑，叫三姐嘛，来了。那他这个教会怎么样？现在教会不行了。那现在他们就回归耶路撒冷运动啊，所以回归耶路撒冷要小心呢，里边有一些神学的偏差，你们要小心。我知道你们在里边有的，你们要小心。所以回归耶路撒冷教会运动，在中国那一派被用的就是呼喊派啊，就是李长寿。不是李长寿，徐永泽和天上人，那他们是好朋友了，天上人出那本书是徐永泽给写的序嘛，张荣亮给写的序，对不对？这个张荣亮这次出的书是徐永泽写的序嘛，所以方正教会也会受影响啊，这方正教会也是这个在徐永泽，那徐永泽是因为赵天当时在海外竭力替他，替他游说，他得以来到美国，但是赵天后来发现。他的信仰问题，这个原来他并因为赵天的是很能了解中国家庭教育，那个没有神学训练，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把它当作大问题，但是后来来到美国发现一些问题，这我知道啊。所以呢，这个除此以外，这本书把这个家庭教育很多人列为这个极端了，比方说这个他，哎呀，这几个都是我老朋友了，中国福音团契、申一平、申先锋、河南唐河团体概念强、武新杰派的背景，他把它列为极端。中国真理教会安徽的中国蒙福教会郑建起、阜阳教会等等。那么这本书当然有点这个有点过分，但是这个我们要小心，这说明我们这有些教会是有问题的。有些问题信仰上不是纯正，所以为什么要你们来读神学呢？不管你是来地方教会的李长寿系统的，哎，不是了，尼多生系统的 ，sorry， 尼多生系统的，这个或者是你是方城的了，或者你是唐河的了，或者你是阜阳的了，不管哪教会，你出来好好读神学，读了以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过去在信仰上有些偏差，有些偏差，那我们就要回归到真道上来。这个所以我们就没有白来读，对不对？所以这本书是比较基要派写的了，看得出来，对林根教会都把林根教视为极端，
都是
极端，他当然都没说是异端了，极端，家庭教会农村的基本都被他列进来了，你看他这个表现就完了吧，你看他说什么，你说什么，他说的对还是不对，因为你有分辨能力嘛，对不对？我们是有分辨能力的。这个没有关系，不过你像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异端跟极端就差一步之遥，有一些极端的教会就会出现异端的东西出来。那这个，因为你知道这个唐宗牧师说嘛，极端还是弟兄，异端就是仇敌。那他这个界定很清楚， 极端我们还称为弟兄了，就是不管这个徐大哥呀，有时候我们还称他弟兄了，因为觉得他也没有什么那些特别的怪异的行动。他当时就哭嘛，他们当时因为为罪懊悔就哭，哭哭习惯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哭习惯了，一祷告就哭，就一想到主的救恩就哭，然后哭完了别人本来哭不出来也得哭，因为不哭呢觉得自己不属灵，所以就这个哭就变成一种压力，就压很多人哭。就是赵天参加他们聚会就看着他们哭嘛，也哭啊，那能不哭吗？那么多人哭，你这一想到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主啊，那一想到主钉十字架，不也就跟着哭了吗？所以你也不能说赵天是哭喊派，对吧？这个就是这样问题了。那当然，这个教会现在已经是真的越来越弱了。你看，他已经被新的五大家取代。原来他们在五大家之前是比较大的教会，那现在没有了。那现在他们这几个主要同工都在回顾耶路撒冷运动里边，这是事实吧？我没有说谎啊。徐永泽、三姐、云天上人，所以为什么天上人也被国内的主流教会批判呢？就在这里嘛，对不对？很多人都不敢跟他接触，我还敢呢。我今天就搂着他照相，今天早上，对不对？那这个我到哪里都会听到对他的批评和议论，当然我会给他解释，这个我会给他解释。后来他现在是跟张荣亮方城的吗？他也是算方城人吗？方城的还有韩灵恩呐、你听着名字就灵恩派的嘛，韩灵恩你知道吗？这个姐妹我都见过啊。韩灵恩是你们谁的姑姑啊？没有吧？说你别不高兴啊、那你看这个上次关于这个回家运动的这个回家运动，这关于这个爸爸这个事情，我就写信给张荣亮，我写了两封信呢，都用韩灵恩转的，韩灵恩肯定能转到张荣亮，没有问题。这个还有这个，我也跟张恒说了，张恒这个同意我的观点，我也跟郑宪起说了，我也跟这个陈孝富说了，这几个大就是这个大领袖，我们叫他这个主要领袖、主要同工都在，都在。那我就觉得我有些担忧了，我说我比较担忧，这样会造成你们跟弟兄姊妹的对立。本来都是弟兄，圣经说弟兄和睦同居，何能善，何能美？突然出现一个爸爸，这个过去丁黑管亮哥叫亮哥，现在叫亮爸，你们觉得不怪怪的吧？丁黑信主比亮哥还早呢吧？丁黑肯定信主比亮哥早啊，他是带亮哥信主、影响亮哥的人呐，现在管他叫亮爸。那这个，然后这几个人呢，上台的时候有勉强被拉上去的了。我看得出来他们有的不想去，我是对他们有影响了。那次的泰国开完了会，下礼拜就是香港的回家会议，我对这个我有不同看法。我跟王院长交流过，院长也说这个除了天父一位阿爸以外，我们没有父亲，就我们再没有了。你这个我们他说那个你要有为父之心，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我们这为父之心不是 title， 为父之心就是做牧者的都要有为父之心。来牧养羊群，这个主交托牧养，把羊群交给我牧养，我们叫为父之心，爱他们啊，爱他们。那这个可是你一下子变成了一个 title， 变成一个被人家尊崇的一个 title 的话，这个就出现了问题啊。教会
这个我参加了他们那个会议，就是回家的。
你参加了？
在那个当时亮叔，
你叫他亮爸了没有？
在那里，
这都戴冕恩搞的，我告诉你，这个埃及牧师。
他的说法就是说。中国教会现在这个老的一批已经，
他那个不能叫爸，
但是就他
教会长老就好了嘛。那当然，这个彼得也没说我是你们教会的爸爸呀，因为彼得就是教会的长老嘛。我做长老的劝勉你们，对不对？务要谨慎，为自己人，为全群谨慎。那这个我们不要超越圣经了，千万不要在这个方面超越圣经，觉得我们是新东西，好啊，这叫为了怎么样好？这些东西日光之下无新事嘛，一端都这么出来的嘛。今天说在温州开嘛，
所以说是个好事。
当然开，我不觉得能开成，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会呢，请了我好几回，我都没去，给我出机票啊，出口票啊。有几个好朋友，张启明啊，也跟我请啊，曾国生啊，这些，包括赵忠全啊，戴棉呐、都跟我很熟嘛。本来国内家庭教育就说我是灵恩派的了，你知道吗？我就跟他们就保持个距离，我不太去。那这个不是中国家庭教，城市里的改革宗教会就把我定为灵恩派啊，这也就定为异端了，差不多。在中国改革宗的眼中，所有灵恩派都是异端，这不对的，这是错误的啊。而且这些改革宗根本就不了解什么叫改革宗， 我问唐宗荣，我说你那几个徒子徒孙怎么老骂我呀？他说我不认识他们，他排清的，不跟我没关系。那是他们温州那几个搞改革宗的人，他们对改革宗也不是很了解啊，就是读了那么几本书而已，读了加尔文要义，这个就读了这几本书，基督教要义、加尔文的，所以这个就是很肤浅的几个。但是我们对加内教看着，你知道，你要记住一点，我在中国农村藏过两年，我也在中国农村生活一段时间，中国的农民都有帝王观念，特别愿意做帝王。当你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他就很危险，很危险的，那就离什么零零教啊、三班仆人、三叔就差一点了。我告诉你，很危险，不能往那儿走，一定要按照圣经大公共教会的建教会的原则来管理教会，而不是用这种个人的魅力、家长制、苦大仇深这些方法来管理教会。教会是有一个传承的，我觉得我们在神院学习就要学这个传承，来改变上一代他们那种狭隘的管理教会的方式。但是当然他们那一代有很好的属灵的传承，为主受苦、背十字架，这也非常好，没有错，这都是我们值得敬佩的。我对亮哥他们非常敬佩，这个所有五大家这些领袖他们都大多都为主坐过牢，我跟他们个人感情都非常好，可是对这事我有担忧，所以我写信给他们啊，写信给他们，他们后来也被拉上去了。另外我也看了他们的录像，后来我也不能说话无的放矢，我看了他们确实被称为爸爸了啊，爸爸。那么还有在预备会上还有上茶，跪着上茶，我觉得这有点黑社会了啊，就跪着给他们上茶，他们几个坐在那块儿，还不知道手往哪儿放，我看镜头也不知道手往哪儿放，自己觉得挺奇怪的哈，这上什么茶呀？这是就黑社会道门，这个认师傅一样，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东西，也不是在神的家里该有的。这个当然我没有公开写文章批判，我也没公开说，可是跟你们神学生交流的时候，我会想到我这担忧，我担忧不见得都对啊，但是这是我的担忧。第二个担忧，我看到他们代表八国联军啊向中国道歉，这个一些美国牧师在那儿就代表跪下来给中国的信徒跪下来认罪，说我们代表八国联军向你们道歉。我觉得这个有点滑稽，我觉得我们代表不了八国联军，我们代表不了西方的八国政府，这是第一件我们不能代表啊，我们这是基督徒认罪悔改，不能代表一个国家行为，我们也没有必要为这个国家的行为来道歉，这跟我们没关系。第二个，我觉得八国联军的事件其实跟中国人说的不是一样。八国联军事件，我到美国看了美国的报纸才知道，八国联军在美国叫做护侨运动，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义和团在政府的指使下，政府的慈禧太后的这个指使下来杀了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天主教徒，甚至外国的宣教士，杀了多少，一万多外国宣教士，杀了十万多中国的信徒。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很多的宣教士写信给政府，要求他们来那个撤侨，帮助撤侨，所以政府美西方政府出动了这个八个国家出动了军队，在他们的报纸说的是护侨运动。在这个问题上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因为他们烧了圆明园，那也确实很多中国人死了，包括义和团被都被枪打，义和团那时候刀枪不入啊，大哥大那家伙就拿着刀就冲，都被打死了，包括清政府的军队也被打了一些，那么这个伤了中国人的感情。但是这个我觉得这很多基督徒，如果你这样的就一下子就不明白历史就去瞎道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哗众取宠的活动，我不认为是一个符合圣经的，也不是圣灵感动的。然后呢，这个是据说这个就中国政府很高兴，说啊，西方终于向我们道歉了，其实跟西方政府没关系。那这个回家运动就能够干这么大的事儿，然后呢就让他们在温州今天搞聚会，能可能吗？他们现在还没有定场地呢，都已经快四月份了，还没定场地，就准备在温州搞，说我们下次回家就进入温州，我认为不可能的，我没有那么乐观。你就是现在你就怎么样的向中国政府讨好都不会进温州的，他不会让你这么大的活动国际会议基督教进温州，这我的第二个担忧。第三个担忧呢，我觉得在整个聚会中我看到他们这种敬拜太长，两三个小时的这种敬拜，然后人都已经非常疲劳，就什么方言在里边没有秩序，什么都可以来，我觉得我有一些担忧啊，有的都倒地上了，哎呀吐口吐白沫子，累的你知道吗？还有然后呢这个耍的都是以色列大旗， 现在这个教会有一个灵恩教会有一个偏就是令人担忧的事情，都是就重回以色列啊，什么东西都高举以色列，这个就高举以色列，把以色列高举到一个不符合圣经的程度。以色列是我们要爱以色列，为以色列祷告，那这个没有错的啊。可是呢，这个以色列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救恩不是从以色列出来了，也不是从这个律法出来，不是从亚伯拉罕以撒神雅各的神祖宗的神了，是耶稣基督。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以色列人都得信耶稣基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以色列人不信耶稣基督，照样灭亡，他们就不灭亡呢？那为什么现在就高举以色列，去高举到长子的程度，就是他们就是可以不信耶稣基督，就被我们还被我们尊崇，这个不对的啊，这个不对的。我觉得这个有些偏差，那这是我的一些担忧了。当然我这个担忧是从直觉，我不是在理论上，我做了很深的理论研究。我是直觉，这个直觉我觉得有点不符合新约教会的这个发展，不对的啊。这个所以回家他们最早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中国的教会呢是像孤儿，他们认为中国教会是孤儿，这个中国教会没有西方的大公教会的传承嘛，他认为是孤儿，所以让他们回家，这是第一个说法，是吧？
就没有父老，
没有父老，没有父老。第二个呢？温和灵恩派吧，合一是灵里的合一，不是宗派的合一，不是组织的合一。合一，合一，我特别强调合一，就彼此相爱，弟兄和睦同居，神的儿女。但是不是宗派合一？神在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心意啊。宗派是好的，宗派主义是坏的。这个不一定说把宗派都消灭，我们合一了，我们就变成一个宗派，那不就乱了吗？那就乱了。在整个教会历史中，看各个宗派，神在不同的时期兴起不同的宗派。这都灭好几回了。
就是五大家没有。
在国内已经是赵天那时候就倒旗嘛，就倒了好几回了。这个每次都搞这形式的，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这样了，就是说不没有特别讲员，但是呢，这些上台的人也得经过他们几个人允许。那这几个人呢，主要就是这个赵忠全、戴冕，这个周深柱，张启明。这个还有谁呀、啊？这个海外的香港还有谁吧？
马牧师，
马宪
什么？我不认识这个香港这个人，就这么些人吧。丁黑也是其中主要最活跃的一个人，这个你们丁大姐，也是主要最活跃的人。那这个都是我朋友，我都认识。那这些因为都是过于传统家庭教会的最主要的一些同工，那他主要的回家运动影响的就是中国五大家，主要是五大家。那其他的城市教会，你看他们是不去的。你看金天明啊、金明日啊，这个什么这个王怡啊，这个黄磊啊，这中国家庭教主要城市这些代表，他们是不会参加回家运动的，他们不去。当然他们也会在这旁边观望看，同时也提出一些担忧，但他们不会批判，这些人很明白，就是我们主的家里的内部的事情，我们不要老随意的批判，我们只是这个有些看法不同。但是他们这种把个人举得这么高，我觉得很担忧。因为说实话，按照教会的成长，像这一代领袖该交班了，而不是做爸爸，是交班，交给年轻的一代，我的想法。然后你不交，还不如做太上皇，你这就是麻烦嘛。你这个将来你说听不听你们的，不听也不行，听了又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像我这么年轻，我都交班了，我交给一个比我大五岁的人。该交班就交班嘛，这个对不对？主让我们做其他的工作，对，帮助辅助性的这个帮助性工作。当然我觉得家庭教的这个五大家是非常好爱主的，这个而且在中国的福音运动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不要忽略五大家在这五个家庭教会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教会发展史中的地位。但是五大家饱经忧患，从他们开始就受不正确的神学影响，从陈公亮，还有谁啊？还有陈什么？还有马来下一个姓陈的，那家伙更能影响。陈公亮到中国把五大家搅得一塌糊涂，对吧？陈公亮就说那个98年闰八月那个人吧，对吧？这闰八月中共要打台湾，他写了一本书《闰八月》。还有好多的台湾牧师去中国。就影响五大家，那是五大家那时候很谦卑，想向海外的牧师学习，后来学了一大堆，这个包括林恩是受这个美国牧师包德宁的影响， 啊，包德宁进中国就是讲方言，因为他是五旬节背景的啊，他就把讲方言带到这五大家，然后就教他们方言，训练他们讲方言啊，然后后来这个共产党把这包德宁赶走了，包德宁后来跟三字教会合作，现在啊这个很特别啊，这个人就跑来跑去的，也是我的朋友，跟我也很熟啊。
他也进国内就是被监视的
啊，他现在他就去三字，那天跟我说，哎呀，现在中国政府给我待遇可高了，我下车都公安车接我，我说那是看着你，那叫什么待遇？坐警车你还高兴？坐警车就是看着你，你以为还是待遇你啊？他以为保护他呢。这个，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海外的很多传道人都比较天真，进中国这个都比较天真。那我这个五大家不是这个回家运动啊，也有它好的一面啊，它确实在这个能够让中国的教会通过一次一次的活动聚会，能够同我们更多的交流啊，然后呢也有些灰这个冷却的心被挑旺，这是好的啊，好的也不能全部否定，但是里边有些新型的提法，我觉得要小心。所以这个日光之下无新事，不一定是非得搞新的。我今天的意思就是说，越新的东西越要小心。我没说新的东西都坏都错，但是新的东西的错误的这个可能性绝对大过老的东西，对不对啊？教会你看这个两千年的教会走到今天，你看到越传统的传承的东西是越准确的东西啊。尼西亚信经现在你不能推翻呢，使徒信经你现在得遵守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们要把新的东西加进来，就是成这些乱七八糟的，他号称基督教其实已经不是基督教，跟基督教没什么关系。今天你看这些都是中国的民间信仰，刚才你分析这些都是民间信仰，把基督拿过来挂个牌子，中国民间信仰。所以为什么要读神学，要好好的来，要为什么学教会历史，历史是你聪明吧，你学完教会历史你会发现整个的今天新的东西教会历史上都出现过，对不对？什么亚流派啊，诺斯底派啊，这些当时的神学大的争论，后来被大公会立为异端的，主教会列为异端的，今天在中国都出现了，对不对？那唐宗荣就说这个尼托生就是诺斯底主义神学，灵魂体就是诺斯底主义的典型的表现啊，这个所以他就批判他这个诺斯底神学。那这个亚流派神学就是今天那个叫什么教会？
见证会
啊，耶和华见证人，就亚流派神学啊，这个亚流派神学的观念，这些都是被列为异端的啊，列为异端。所以日光之下无新事，所以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来遵守真道，好好的来传扬福音，也能够为主这个来做护教的工作。不管哪一个神学生，你只要读过神学，你都有护教的能力了。你不能一点，所以犹大书第三节说要竭力的为真理争辩，就是面对这些异端的时候，那就不客气了，不是对慕道友啊，对慕道友温柔啊，来讲解啊，来讲解，带着敬虔的心啊来传扬啊，但是对这个异端啊，就是仇敌一样，对，握手都不要跟他握，吃饭都不要跟他同桌，就是这样，这是圣经说的啊，保罗不跟他们同桌的，不要跟他们吃饭，因为吃饭他也把你当为异端，所以有时候有人跟我照相，我得想一想啊，你知道吗？我今天敢跟云弟兄照相，就明我说他没问题，起码我认为他没问题，否则我才不敢跟他照相。他叭发出去了，说张木林跟我照相，那我就受影响嘛，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法轮功就找我参加他们的叫什么会，音乐会叫什么呀？天运，
神运
啊，神运，就给我送了十几张票，还那个送的人告诉我说，你今天去，李洪志可能就在你的旁边坐着，你可以跟李洪志坐一起。我说那我不惨了吗？那我不能去，他不来我都不去，他来我更不去了，我不跟他坐一起，我干嘛跟他坐一起啊？对吧？我跟他坐一起，因为这是一个邪教，我们不谈论他中国逼迫他，那另外一回事。但是他所传扬的，他说他是基督，是佛祖，这绝对是这个邪教，引人入地狱的啊！这个不管他的政治色彩如何，所以我不能跟他坐一起。那你像有些异端。明显的我真的是不敢跟他坐一起，哪管是认识，但是我认识这些人还好，都不是特别异端啊，徐永泽我觉得他不是特别异端啊，还是有些极端，但是呢现在他到美国了也越来越好了，这个也开始认识到真道啊，开始因为过去家庭教没这个训练，没这条件吧，
他们那以前没圣经嘛，
没、
就是、
圣经有
最早的时候就是
手抄本嘛，
包德宁给他们送圣经嘛，跟我讲过
包德宁是送圣经，是送了不少啊，但是包德宁教他们讲方言， 河南教会都是因为包德宁才会讲方言的。这个包宁在中国教历史还会有一笔的，不管对不对，那个写着这个方言。但是那时候教会从他开始，教会开始争论，关于方言的问题争论来争论去，争论到今天带来很大伤害分裂。在这之前没有，在这之前就是只有耶稣，只有爱，没有宗，没有派，对吧？啊，现在这宗派就越来越多了。啊，
原来是五大家在一起。
原来哪就五大家，就是一家。
对，就是一家，对。
就是一家，现在后来整了五大家。亮叔呢可能会明年来美国，或者今年有可能啊，你可能到神学院来，你们可以见见他，有些问题可以亲自提给他，让他回答你们。这个咱不管叫爸，咱们就管叫弟兄，张荣亮弟兄。那这个还有这个张一南也可能会来啊，可能给你们教中国家庭教育历史的课。一南也是我的老朋友，这个一南比较清楚，我觉得他脑袋比较清楚，他对这，因为他在中国教会历史研究过的太多了，他也看到这些一个又一个的异端或者极端出现，他也非常谨慎，他过去也是这个非常激进，祷告每天捆绑中国政府，捆绑这个把这个江泽民要捆绑是吧？朱镕基有个人给他判三年半，说你凭什么捆绑我们这个国家领导人呢？他说那不是真捆绑，那属灵捆绑。那属灵捆绑的黑后边的黑暗权势，那更麻烦了。说我们的领袖怎么后边有黑暗权势？他当然这个捆绑龙，捆绑这后来给他判三年半嘛，因为这给他判三年半，这宣告。
他就说他们祷告的
判。回来也被他捆绑了，那反正这个领袖他都捆绑。这个里边就是你用词要小心，对在上掌权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用词还是要小心的啊。好，感谢主，那我们这个课程就差不多，还有五分钟。关于作业还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这个不明白的？